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61章第4节，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以色列荒废已久啊，这也是我们的祷告啊，因为教会也荒凉已久，在历史上真的好像荒凉的时间多，能够丰富的时间少。我们个人的生活是不是也常常有这种叹息呢？哎呀，真是亏欠的时候多，我们已久荒凉啊，我们求主来更新，让我们开始修造，我们求主来更新这些凄凉的地方，历代荒凉的地方能够重新被更正。好了，他下面讲到了，我们又要说哈，这个外邦人来做，好像我们高高在上。我想教会不要有任何一个时候有这样的想法。有人想千禧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统治外邦人哈。我不知道那样讲对不对啊？我们传统的讲法还是说，就是指教会得到荣耀，那么就是指他们不再做人的奴仆，不再做罪恶的奴仆，不再做魔鬼的奴仆。我们不要太照字面说谁来服侍我们，我们只说我们不再做奴仆了，那么神会使给我们尊荣哈。如果神真的是让这些不信主的人服侍信主的人，我们也希望他们的服侍最后是让他们也能够成为信靠主的人。第6节看起，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列国的财，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好啊，这些经文我们在前面看过了，我们不要以做头做王自居啊。不过我们也真的承认，包括在生命记里面28章呢，也有讲到居首不居尾哈。倒不是说我们不想做人的仆人，我们学习我们主耶稣的样式，只是我们的确有神的权柄来管理，那个叫做居首，那个、叫做主。那我们想，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充满了从神而来的善良智慧，我们做一个管理者，而不让呢没有信主的人来管理，管理的一团糟，那实在也是对的哈。所以外邦人来做这些工作，那么然后呢，你们称为耶和华的祭司啊，这个很荣耀。这本来只有利未人亚伦的后裔里面才有这样的权柄，现在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做耶和华的祭司，那教会每个基督徒也是耶和华祭司。耶和华祭司两层的意思，一个是单单的亲近上帝，别人没有这样的权柄，第二个是让神跟人之间能够和好，就是希伯来书说办理神的事情，人都不能办哦，献祭要祭司来献祭的哦，求问神也是祭司来求问神的，来教导神的话也是祭司，当然先知也做这个话，也做这个事，不过这里是讲到祭司有这样的功能，他们是最亲近神的啊。我们今天当然说信徒皆祭司，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但是我们也要说人有自己的选择，有人根本不喜欢神的话，不喜欢亲近神，不喜欢听神，那你叫他做神的祭司，对他来讲还是很痛苦的事来。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啊，做神的仆役，我们也多次讲过，所有的人都是神的仆役哦。在诗篇里面讲到，万物都是你的仆役，都是用来服侍上帝的，但是又是都是因为神的能力在其中， 才能够来服侍上帝，才能够来做任何一件事，不管是不是服侍上帝。所以我们做神的仆役的前提一定是从神那里得到神的灵，得到神的能力，得到神的智慧，我们才能做神的仆役。否则我们真是连那个笨仆人都做不到哈。这个会吃列国的财物，为因他得他们的荣耀自夸啊，这都不要把它想成一种我们是战胜者啊，我们怎么样来把你们的城池，把你们的美好的东西夺过来，我们如何打败你们，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各样东西如何比你们好啊，都我想都不要这样去想啊，我们只是想到说这些神的儿女终能够因为顺服上帝而享受享用到上帝给他们一切的东西，包括物质上的，包括权力上的，包括荣耀上的。因为我们再一次说，他们认识神，信靠神，顺服神，所以他们能够善用这些东西。你不认识神的人就跟以色列人以前那个样子一样，那给你这些东西怎么可以呢？啊，所以你只要听命行事吧，甚至连听命行事也需要上帝的恩典，否则连牧养羊群啊这些都做不到。我们也看到外邦人来牧放你的羊群，这个也是大卫本来做的事情。所以真的万般皆上品，只要在主里啊，只要在主里面牧羊和做王，大卫所做这两件事情都是美好的事情。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观念，只是就是我们再一次说，当我们越来越属主的时候，神给我们越多的权柄和荣耀，使我们能更能造就人，而不乱用这些权柄荣耀，那这是非常正确的事情哈。那也得到加倍的好处了，所有的过犯是不如恩赐的啊，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的显多了。我们愿上帝的恩惠慈爱在我们这个残缺不全的生命里面，在这个错误累累的生命里面，能够往后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子，里面更多美好的果子，更多的好处，那些羞辱，那些凌辱，都被好处，被喜乐来取代，加倍的产业，永远的乐都给我们。好，我们是一个丰富的国度，丰富的子民。好，这是因为上帝做的事情。上帝原来不给你们，因为你们不公平抢夺和罪孽，所以神就刑罚你们。但是神公义的刑罚，神公义的管教，带来最后就是带来公义的拯救，诚实的报应。那个报应是让那悔改的人得到美好的永约，永远不会被废弃的这个有福气的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后裔，当然基督徒后裔还是基督徒，神的后裔还是神的后裔哈，就是我们不断的会像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基督徒会不断的在全世界各地展开来，列国中也有人归向主，在列国中被人认识，可以说你去那边像宣教士一样被人认识，也可以说列国中有人归向基督徒被人认识。这个认识呢，这里面当然是讲到说基督徒或者神儿女或者这些以色列人的后裔有一些特质，那些特质就是上帝的荣耀，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些好处，看见他们一定会认识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各位弟兄姐妹，在今日之事，我们常常不能被人看到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实在是羞辱神的名，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多的时候实在是这个世界的罪恶，他们没有看到哦，原来耶稣是耶和华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原来那个囚犯约瑟是将来要做宰相的。我们人凡夫俗子看不到，看不到真命天子，也看不到上帝给我们的美好，但是我们信靠主的人，愿我们自己看到，也羡慕，也成为，那么那个荣耀在列邦中也被别人看到。那别人看到了，如果觉得哎呀这真是值得羡慕，那他们已经离天国不远了，他们也要成为神的后裔了，希望如此。 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为他以拯救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这里啊，包括下面所讲的，都显出来说，上帝把那个荣耀光辉显在人的身上。显出来就是我们再一次说，好像是外表看得见的，但这外表是成于内而行于外的，所以里面有更新变化，所以外面才会有这些更新变化。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这我们也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了，让我们能够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各位，如果我们讲罗马书啊，尤其在第五章以前啊，讲到我们因信称义，就是上帝喜悦恩待我们，爱我们这些罪人，爱我们这些罪人的结果，当然我们就称义了。但是不只是这样，而且我们就称耶和华为义，或者是称颂歌颂赞美耶和华了。所以我要说的就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这些罪人，神甚至喜悦我们这些不配被他喜悦的人，哦，这都是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奇妙了。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神爱我们，神赐恩典，赐不配的恩典好处给我们，最后的结果，不能说最后，就是结果是要我们能够爱他，是喜悦他的。这一点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也以此为目标。我想我们最少在口头上会说，哎，我们是蒙爱的啦，神对我们很多恩典。但是你能不能也很诚实的说，哎呀，我好喜欢神啊，我喜悦你的作为，喜悦你的话语，我喜悦你的带领，我的心因为你大大的欢喜快乐因为你的十字架，因为我对你的信靠，哎呀，即便有这样那样的艰难，哎呀，我真是喜欢你。我们能够这样说吗？我盼望我们都能够这样说啊！靠上帝快乐，为什么快乐呢？啊，这就是我们讲到像罗马书讲的，他白白的爱我，他把丰富的恩典加在我的身上啊，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所以拯救为衣穿上，我们已经讲到，就是看得到我们是被救的人呐。看得到我们被救的人，可能有两种情形，一个是有点狼狈哦，刚从火场里出来，刚从这个开刀房里出来被救；另外一个是好的现象，就是他被救回来了。一个是有点狼狈，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点狼狈的情形也不是坏事，让人知道，哎呀，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所有的荣耀都是死里逃生呐，神给我们的，就是可以看得到的。以公义为袍，我们也说了，这个公义是上帝拯救的能力，是上帝的恩典，也当然也是上帝公平的审判啊！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使这两个合而为一，使信靠他的人真的是称义了，而且活出义，也显出上帝的义来，披上了。我们有上帝的义，被上帝拯救，而有狼狈的，但是呢，当然也有荣耀的了。荣耀的层面就是好像新郎，好像新妇，那当然是讲到美好，哎，新郎新妇当然都是最美好的。但这里我也想到说，是跟神和好。我们如果像新郎戴上华冠，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新妇，很荣耀。如果我们说像新妇佩戴装饰，就是说我们很美丽，被上帝喜悦。第十一节，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哦，弟兄姐妹，这真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祷告，我们每个人的祈求，我们求神让我们的生命，求神让每一个人的生命，求神让万国万民万邦万族的生命，让他们的生活里面都有公义。这公义再一次我们要说两层，一个就是被上帝拯救，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被拯救了就活出那种上帝喜悦的行为，而不要说公义是上帝的毁灭，因为他们活出上帝厌恶的行为而且始终不悔改啊。我们希望我们有这个公义活出来， 显出上帝的美好，也显出上帝在我们身上所产生出来的美好，还有赞美啊，我们不断的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不断的在神给我们这些丰富的恩典当中颂赞他，感谢他。好，我们继续来看第62章。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好，这个我为锡安不会静默。什么叫做为锡安不静默？就是一方面你可以说，我要一直向上帝祷告啊，像一个守望者一样。那个守望者不是提醒锡安啊，上帝的怒气来了，甚至也不是像一个传福音的人说啊，上帝的安慰来到了。我像一个守望者，不断地求上帝来施恩怜悯啊。我为耶路撒冷，我为锡安不能停止啊。我要不断的在诗篇里很多这样的，我们也想到说尼希米也是这样的人，但以也是这样的人。我们说过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千年的古城，尤其是在犹太人里面，当然在回教徒在其他人里面，或者在现在看新闻的里面，是一个很问题多多的城市。但这里面呢，如果我们从救恩的历史来看，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城市。这个拣选的城市，当然不是那个城市那个山的重要性，而是这里的百姓被上帝后来抛弃了，而且非常的可怜，被击打的。我们也说这也是在讲教会啊，教会也是上帝非常爱，用他宝血赎回来的心腹啊，是他的儿女啊。哎呀，怎么变成那样的堕落了呢？好，我们感谢主，有人不断的在为教会的复兴，为耶路撒冷在那祷告。为教会复兴祷告是有点灵异的引申，就好像我是说像但以理想到耶路撒冷，就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的那里祷告，不停止，就像耶稣为耶路撒冷在那哀哭一样，我们今天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为教会不息，一定不静默不息声。我想这里主要的意思是这样。不过如果我们跟上面的再连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说这个不息声呢，有我刚才说的主要好像不是说要继续不断的传扬这个福音，或者更早的时候要继续不断的警告他们，提醒他们，警告他们，提醒他们，可能对绝大多数人没有什么效，他们不听。给他们传福音，在很多情形下也不大听，但是我们不必在意到底有多少人听，我们在意的就是上帝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上帝会拣选那些愿意听福音的人，听警告的人。我们要不断的祷告，向上帝祷告，我们要不断的传讲，向上帝的儿女传讲，祷告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光辉、上帝的救恩临到，祷告到人愿意接受，愿意听上帝的信息。所以这个为锡安不静默不息声，可以是指祷告，也可以指传福音啊，都是继续不断的要传讲。第二节，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民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一定会看到哈，这个一定会看到。当然我们也还是说这是要凭着神的恩典的。一定能看到吗？将来有一天会看到，在历世历代当中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隐藏的，除非有信心的人勉强可以看到一点，会看到这个锡安耶路撒冷的光辉和荣耀。但我们今天我们能看到吗？我们求主帮助了，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看到教会里一切荒凉的时候，自己一切的败坏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上帝荣耀的旨意会得到成就，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名啊。这个新的名呢，我们也 想到第一个耶稣得到一个名字啊，在腓立比书讲到说神赐给他一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我们也在希伯来书讲到说神给他一个名，我们也看到人常常得到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名字呢常常就是表示说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说神会把那个我神的名还有我的新名都写在他的上面，这是在启示录第三章给腓拉铁非教会的。这里我想都有一个新的名，就是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更新的，被拯救的。锡安耶路撒冷荒凉，但是会更新。弟兄姐妹，教会荒凉，但是会更新。你我荒凉，但是会更新。让我们相信，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神是没有口的啦，亲口所起的只是一个强调的话。第三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福之福，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好，我们成为荣耀，这个都在以赛亚书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都是受辱后的荣耀，都是得救后的荣耀，都是悔改后的荣耀，都是信主以后的荣耀，都是神救恩临到以后的荣耀。教会是这样，属主的以色列是这样，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啊。神使我们成为华冠冕旒，给我们荣耀，而且下面就不是一个东西咯，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曾经真的像何西阿的妻子一样是被撇弃的，因为我们撇弃了他。我们的地曾经是荒凉的，因为就像那个不好的葡萄园一样结不出果子，所以被神丢弃了。现在呢，要成为神所喜悦的。这个地称为有福之父，地怎么会称为有福之父？地只能称为这是什么地，什么地，这是谁的，谁是他的主人。地称为有福之父，其实就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心腹。我们这块地会因为跟上帝的结合产生出许多的果子，神喜悦我们，我们的一切都属他，因为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救赎回来。第五节，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上帝也要照样喜悦你。这个我们在逻辑上好像有点搞不清楚啊。就是我们会被娶啊，你看你的众民原文作子，你的子也要照样，你的众子也要照样娶你。那儿子娶我们那就更奇怪了啊。这里其实讲的就是一方面讲到说神喜悦我们，神娶我们，神重新爱我们这些不贞洁的妻子，然后我们也真的爱他。另外一方面呢，众民也照样娶你，就是我们也彼此相爱嘛，不再仇恨了。跟神的关系建立好，必定会让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建立好的，神会喜悦我们的。哎，我们真是天天盼望这一天，我们也应该说我们天天也在享受这一天，因为每天的日子都是这样。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寂寞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好了，我们前面讲了，我为西安不静默，我说呢，主要的好像不是只在报好消息的讲，也不是只在警告灾难要来了，这个都在圣经里有提过守望的，但在这里的守望的呢，是不断的向耶和华祷告，祷告，祷告，祷告。那这些守望的盼望是忠心的守望者，忠心的守望者，我们曾经说一般是警告危险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不吹号哦，这以西结书有讲。那好消息你也一定要传， 因为这个脚中加美，当然我们更愿意成为传好消息的，不愿意成为警告，警告会被射死。当然传好消息何尝不是这样，我们又说了，传好消息和警告常常也连在一起的，律法和福音我们都一起在传扬，叫人能够悔改归向主。那这些又跟祷告也不能分开啊，你要继续不断的祷告，不要停啊，好叫上帝不停。我们从第62章的第一节开始就讲到我哈，我们说这是一个守望者，这是一个先知，这是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工作就是要继续不断的讲，而他这个讲呢是特别向上帝祷告。哦，我要让上帝对我的祷告都不能不听啊，累得不能不听啊。这我们马上想到路加福音18章那个穷寡妇和不义的官了，这我们常常喜欢讲，因为这是耶稣的比喻，也跟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符合。包括诗篇里许多的祷告，就是不断的祷告，好像上帝不听啊，上帝不听啊，好像上帝不理。哎呀，我们就继续的祷告。当然了，这里也要有一点认识，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祷告都是合神心意的，不合神心意，你越求越喊神，越不听，越不理哈。当然。一个人的心如果向上帝敞开，我想他会知道他的祷告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圣灵会帮助我们的，我们有信心神一定会引导我们的。我们就不断的祷告，这个为耶路撒冷祷告，为教会的复兴，为其他弟兄姐妹，先求神的国和义，那这一定是合神心意的，所以让我们都不断的为这个事祷告吧。当然我们也许也是祷告多年没看到什么效果，我们觉得很疲倦，我们觉得很麻木，那求圣灵来更新我们，不管是为教会或为我们自己，或为我们亲爱的家人，或者为我们觉得好像已经顽梗不化的人，我们祷告总之都是在为耶路撒冷，为神的国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这可赞美呢，倒不是要人的称赞，而是就是神的称赞。那神的称赞里面，就以赛亚书前面所描述的，也是人称赞的，就是他的荣华富贵里真的有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的这个层次。只是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如果有了这些而去失去了上帝的称赞，那当然是绝对得不偿失，那根本什么都没有得，只有失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